大家好，我是罗海峰传道，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多谢你给到我们今天有阳光普照，能够一起的去到你的殿当中敬拜你，赞美你的慈爱。求你的爱充满我们，亦都围绕住我们，保护我们的身心灵，让我们听你的道，领受你的教导的时候，能够有空间去承载。你打开我们的耳朵，细心聆听你亲自对我们的说话。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中信月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呢？有啊，很多年的了，它是快报在世界不同的地方，甚至到有一些地方连未有教会的但都有中信月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中信月刊里面有一个专栏叫做晓君信箱。晓君信箱呢是给一些读者，他们能够写信给这个称为晓君的这个人。他们写封信去请教他关于各种信仰啦、关系啦、感情啦、各种疑难杂症的问题。几年前呢，就有一个的女士，她自称为迷路人。他写给晓君一封信，信里面是这样说的，让我读出。我已经离了婚五年，到了今日仍然心里痛苦，因为我无法放下17年的感情。分手之后，我一直怨恨对方，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这么爱的人会如此伤害我。我现在不想我的女儿去见佢，有时仲会不断咒骂佢，希望佢人间消失。离婚前佢对我同我嘅女儿都唔好，离婚之后我亦都想过放下怨恨，但系总系做唔到。呢一个嘅心结五年啦，一路都唔能够打开，我应该点做啊？迷路人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离离合合，这一刻中是情人，下一秒钟就是仇人。所以传道者讲得很啱，喜爱有时，恨恶有时。我相信没有人不知道什么是爱，是吗？但反而什么是恨呢？可能我哋较为陌生，喺日常生活当中咧，恨呢个字我已经或者憎呢个字啦吓，我哋经常都会讲嘅。譬如咧，我哋遇到一啲唔如意嘅事咧，我哋就话哎呀好憎啊咁样吓。揸车嘅人咧就经常咧会有呢一个挑战啊。有冇试过咧揸揸下车咧，俾隔篱嗰架车 cut 线，爬你头，咁咧你嗰道气咧就顶住顶住。咁咧，可能嗰个俾人爬头嗰个嘅司机就会话：，哎呀，最憎啲人咧 cut 人线又唔打灯啊，咁样吓。咁其实如果嗰个人咁样讲，最憎嗰个人 cut 我线，佢系咪真系好憎佢、好恨佢咧？相信都应该唔系嘅。我哋好中意讲憎人啦，唔中意人啦。究竟我哋知唔知道恨恶人系乜嘢嘅意思咧？恨恶一个人或者一个嘅群体，究竟系点样样嘅咧？有冇试过对一啲嘅人或者一个群体产生一啲厌恶，甚至系憎恨嘅情绪啊？并且对对方存有一啲邪恶嘅价值，甚至咧系想消灭佢哋，呢一个就系恨啦。 仲记唔记得头先我读《迷路人》嗰封信啊？信里面嘅内容，佢话分咗手之后，我一直怨恨对方，我唔明白点解我呢一个咁爱嘅人会咁样伤害我。而家我唔想我嘅女儿去见佢，有时我会咒骂佢，希望佢人间消失。迷路人对前夫嘅恨，系因为佢喺关系里面受到极大嘅伤害。可能是曾经被背叛，又或者长时间被忽略、轻视甚至羞辱。好多时候，当人经历这些曾经被背叛、被不公平同埋无礼的对待的时候，恨就会产生。加上的就是愤怒同埋恐惧。如果继续是这样的时候，这个的恨，这个的怒气就会一路积聚在那个人的心里面。我们发怒很容易会不记得，但是恨呢，我们未必那么容易会恨人、嬲人、憎人。但是当我们真的去恨一个人的时候，这个的恨就会长时间留在我们的心里面。好长的时间我们才能够将这个的恨去化解。有研究发现，恨这样东西对群体是比较对一个人较为容易的。我们恨一个群体容易过我们去恨一个人。而且当我们去恨一个群体的时候，那个恨的散播力和升温是更加快和更加难控制。在这个研究里面，承认存有憎恨的人当中，有八成的人他们说所恨的对象是一个群体，就是说只有两成的人是真的有一个的对象，一个人他是憎恨的。由此可见，我们憎恨一个群体比憎恨一个人容易得多。我们不需要真的去认识那个群体里面的某一个人，只要我们认定某人是代表那个群体的时候，我们就会很自然对他有敌意甚至有偏见的想法。我们不需要有什么真凭实据，就会对那个人存有憎恨。相反，如果我们恨的对象是一个人，当我们见到那个人善的一面、好的一面的时候，我们就会较为容易对那个人的为人作出重新的判断、重新的评估，而且我们会较为容易对那个人有同理心。所以弟兄姊妹朋友，我们生活在一个多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文化和种族的冲突经常都会发生，所以我们更加需要留意自己，保守自己的心，免得我们无缘无故对某一个群体作出憎恨。虽然我们可以尽量不去恨人，尽量避免自己去恨人，但是我们总是不能够阻止其他人去恨我们，是吗？对于其他人的憎恨和恶意，我们又可以怎样回应呢？有人选择哑气吞声，想着少一事不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一味逆来顺受。但是当我们默然忍受这些无礼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这里默许着顺从着那个人的恶行。我们是默默地准许他、顺从他所做的不公平的事情。虽然没错，我们是受害人，但是我们对他那个的 无默然的忍受，是助长他的恶行，而且我们对他的顺从这个的态度，就是间接地告诉他，我是和你同一类人。另一个的选择，我想这个都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就是我们中国人都有几个的俗语的，你做初一，我做十五，你闹我咩？我咪闹翻你咯。你打我咩？我咪打翻你咯。你恨我咩？我咪恨翻你咯。对于呢一种嘅方法，耶稣唔认同。喺马太福音第五章38-42节，耶稣话：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面，连左面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女衣，要拿连外衣也由他拿。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佢走两里。有求你的就俾佢，有向你借贷的就唔好推辞。耶稣这里所提出的几个例子，是和当时的人他们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环境很有关系。我们未必能够即刻明白，但是总括来讲，耶稣这里的态度教导是跟我们讲，向那些欺负你的人你应该怎么做，向欺负你的人你千祈唔好同样用恶嘅手段去对待返佢哋。我哋要以善报恶，以恶报恨。所以耶稣跟住话，佢跟住话乜嘢？第43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嘅邻舍，恨你嘅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不知道你听到耶稣这样说的时候有什么反应啊？大家没什么反应，可能都耳熟能详了，是吧？如果你第一次读这个经文，或者第一次听这个教导的时候，你的反应应该会是很大的。不是啊，马耶稣，你叫我去爱我的仇敌，这个简直是痴人说梦啦。是不是啊？有什么可能啊？我们有这样的反应很正常，真的很正常。因为我哋打从心底里面就系唔愿意去爱嗰啲唔值得我哋去爱嘅人，我哋嘅仇敌系唔值得我哋去爱，因为佢伤害过我，因为佢有恶意，因为佢邪恶，所以我唔应该去爱佢，系咪啊？好有道理。咁耶稣呢度讲要爱我哋嘅仇敌系乜嘢意思呢？其实耶稣就是正正明白到我们这个对于一些我们憎恨的人不值得我们去爱这个的心态去告诉我们。不是啊。虽然他们是不值得你爱，但是你仍然要爱他。为什么啊？我们继续看下去。或者耶稣明白我们这个的心态，所以他在46-47节他反问我们两个三个的问题。他首先问，如果你们只是爱那些爱你们的人，那有些什么奖赏啊？就是税利，他们都是这样做啦。如果你只是向你的弟兄请安，有什么比人强啊？就是外邦人都是这样做啦。耶稣反问这两个问题，他不是要斥责我们，他是要提醒我们，我们跟我们的敌人不一样的。我们的敌人 视我哋为敌人，佢唔会同我哋 say 个 hi say 个 bye， 佢更加唔会爱我哋。但系耶稣话：你同佢哋系唔一样噶。点解啊？耶稣喺45、48节话俾我哋听，点解？佢话：你哋就可以作天父嘅儿女。我哋嘅身份系天父嘅儿女，而我哋嘅天父系点样做噶？耶稣话：天父叫太阳照好人，亦都照坏人；降雨俾义人，亦都俾不义嘅人。跟住最后48节，佢再提天父，佢话：所以你们要完全，如同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弟兄姊妹朋友，去爱一个憎恨我哋嘅人，真系唔容易。但是我们看看爱我们的天父，爱我们的天父由始至终都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可爱啊，可由始至终他都知道我们是暗暗惨惨，甚至有时是敌挡他，但是他都照样爱我们。Yes， 天父的爱，天父的慈爱是不分人的对与错，好与坏。耶稣这里讲得很清楚，所以既然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就应该有跟他一样的性情，去爱那些我们认为不值得爱的人。还记不记得耶稣的大诫命？耶稣的大诫命这样说，我们一起读好吗？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耶稣吩咐我们爱神爱人，这个是我们跟随耶稣的人作为一个生活的宗旨，这个不是凭空讲实话那么简单，这个是我们生活的宗旨。所以无论那个人是好是坏，对我们是恶意还是善意，我们都必须要用爱心去看待他。耶稣这个大诫命是没有附带条件，不是说爱对你好的人你就去爱啦，没有。所以剛才我们看的耶稣说要爱你们的邻舍，也都要爱你们的敌人。跟随了耶稣很多年的使徒约翰，他很清楚这个教导，他很清楚爱不是由我们而发出的，他知道爱是由神而来的。他曾经在约翰一书这样教导当时的弟兄姊妹，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就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间来，使我们藉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可以爱人，甚至爱我们恨我们的人，是因为我们认识神，我们是属于神，我们是同神一起，神就是爱，属神的人就有爱在他里面，能够爱神爱人。可能我们当中仍然有人觉得，我不能够爱那些恨我的人， 我真的不能够爱我的仇敌。这样我会提出两个的理由去鼓励你尝试一下。第一个理由，憎恨是怎样的呢？憎恨在历史里面给我们看得很清楚，冤冤相报何时了？憎恨只会造成更多的憎恨。世界大战就是冤冤相报最佳的一个样板。你打我，我打回你，你攻击我，我就一定要攻击回你，你杀我的人，我就杀回你的人，以恨报恶，以恶报恨。这样做只是会酿成两败俱伤，祸及无辜，造成更多的破坏。仇恨只会让人产生更多的仇恨，更多的罪恶。结果胜利的是哪一个？胜利的是撒旦，胜利的是魔鬼。另外一个理由，为什么我们要去爱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为什么我们要爱那些敌挡我们的人、恨我们的人呢？因为如果我们怀有恨的时候，这个的恨对我们所造成的破坏比对方更加严重。我再讲一次，恨对于怀恨的人造成的破坏是更加严重。还记不记得刚才我读那封信那个的迷路人？他已经离了婚五年，但是他说他到今时今日仍然心里痛苦，他仍然活在痛苦的里面，他不能够放低17年的感情，他更加不能够放低对对方的怨恨。虽然伤害他的人已经离开了他，不再能够在他身边继续伤害他，但是年复年，日复日，他这个的恨不断地仍然将这个的伤痛存留在他的内心里面，他不能够放开他的恨。怀恨的人同时间亦都会对对方产生恐惧和愤怒。想象一下，那个迷路人愿不愿意再见到他的前夫啊？当然不愿意了。当他知道他再见到他的时候，或者可能是一些要处理的一些的事情，他就会很焦虑、很恐惧，而且很愤怒。这些的情绪不停地这样去折磨他，他可能会产生失眠、抑郁、焦虑的情况。不单止是这样，这个恨的情绪还会影响他的思想，让他的思想慢慢地受到破坏。他会失去客观分析的能力，将啱嘅睇嚟为错嘅，将错嘅睇嚟为啱嘅，将好嘅睇嚟为坏嘅，将坏嘅睇为好嘅。佢唔能够继续嘅冷静嘅咁样去判断乜嘢系啱，乜嘢系错，乜嘢系合理，乜嘢系唔合理。怀恨嘅人好容易存有对自己嘅自意同埋自傲嘅心态。仇恨就好似癌症一样，佢喺我哋嘅身体里面越耐，造成嘅破坏就越大。佢能够将人嘅良知同埋理性吞噬。呢一个就系仇恨嘅真面目。所以耶稣命令我哋，劝喻我哋要爱我哋嘅仇敌，为那逼迫我哋嘅人祷告，以爱报恨， 是耶稣选择的方法，我们都知道，亦是我们对住我们的仇敌最佳的方法。唯有爱才能够将仇恨彻底的化解。这样讲到这里，究竟我们怎样才能够将以爱报恨实实际际地贯穿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怎样我们才能够以行动做这个以爱报恨呢？让我们再读马太福音的43-44节，我们一起读好吗？你们听见有话说，你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如果我们将这两节摆在一起看，不要只是集中在爱你们的仇敌，我们就知道耶稣的教导非常之完全。耶稣没有说你们不应该爱你的邻舍，是吗？所以爱你们的邻舍，亦都要爱你们的仇敌。即是说，无论对方是你的邻舍定是你的敌人，你都要同样以爱相待。几十年前，耶稣的跟随者之一保罗，他很明白耶稣爱这个的教导。所以他就将爱邻舍和爱仇敌实实际际地落在他的生活态度上面，他并且与人分享。想不想知道啊？他写了在罗马书12:9-21节那里。罗马书第12:9-21节就是保罗将耶稣的教导，什么叫做爱我们的邻舍，爱我们的仇敌，很实际地摆出来。在这短短13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数到有30个保罗所给的指示。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这一段的经文，不过我鼓励大家回家的时候细心再读这一段的经文，数下那30个的指示。在第9节，即是荧光幕打出来的那一节，就是整段经文的引言。那里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憎恨，善要亲近，善要亲近。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第9节讲到什么叫做爱我们的邻舍，爱我们的仇敌。爱不要虚假，爱我们的邻舍的时候，我们的爱是要真诚。当我们面对我们的仇敌，他对我们所做的恶行，我们是要爱这个人，但是是恨他的恶行，恨他的恶念。所以我们不是默然的忍受，我们不是逆来顺受，我们对攻击我们伤害我们的人的恶，我们要恨，但是对这个人，我们要尽量去爱他。跟住保罗由第10-13节提出10几个爱邻舍的指示。总括来讲，真诚的爱是怎样的呢？不是得个空口讲白话那么简单。以真诚去爱人，就是以行动落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面。老实讲，如果我们连自己的弟兄姊妹、家人、朋友都不愿意去爱，我们又怎会能够期望我们自己可以去爱我们的敌人呢？是不是？有没有试过去健身室做举哑铃那些的运动啊？举重 冇喎，嗬？如果咧你入到去健身室，见到咧一排一排嘅哑铃，由最轻嘅吓嗰啲细细个嘅，去到最重嘅，排晒喺度，咁咧你见到有一个人，可能系好似而家呢一个荧光幕上面嘅，哇，准备举一个两个应该系几十磅嘅哑铃啊吓！如果你见到一个人举起紧几十磅嘅哑铃，咁我谂你唔使走埋去访问佢哋都能够估到，佢梗系日日咁样去练啦，系咪啊？佢梗系训练有素，先至能够喺嗰一刻举到呢一个几十磅嘅哑铃啦。换转系我。好日都唔去健身室嘅人，我能唔能够举起咁重嘅哑铃呢？哇，真系我如果我尝试嘅话呢，就肯定伤到我个腰骨啦，梗系冇可能啦。爱人就系一样，如果我哋喺生活里面都唔能够去爱我哋爱我哋嘅人啊。去爱我哋嘅家人，爱我哋嘅弟兄姊妹，爱我哋嘅朋友，我哋又点会愿意？更加冇可能能够去爱嗰啲唔鍾意我哋嘅人，当我哋系敌人嘅人。呢、这个道理我相信大家都好明白。保罗跟住由第十三节，由第十四节至到二十一节，佢就将个焦点转去迫害我哋嘅人。当有人迫害我哋嘅时候，佢点样话呢？佢就用返耶稣嘅教导。我哋喺荧光幕度都睇到耶稣嘅教导系为迫害你哋嘅人祷告。保罗喺第十四节就话，逼迫你哋嘅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就坐。祝福即是对对方，即是为对方祷告，是为敌人和自己的关系向神祈祷。在这个破裂有冲突的关系里面，祈祷是非常之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明白到神是好看重我哋每一个嘅关系，神愿意作恶嘅人能够及时悔改，佢知道我哋所受嘅伤害，佢唔愿意嗰个人仍然嘅伤害我哋，佢愿意佢及时悔改，所以我哋可以为对方能够认识神，亦都能够悔罪而祷告，这个是对他的祝福，不是咒诅。跟着在十七、十八节，保罗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爱和恨是我们可以选的，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我哋唔需要被对方嗰个嘅恶行去牵制住我哋做我哋应该做嘅事。我哋唔需要话，哎，佢对我咁衰，我咪对佢咁衰咯。我哋唔需要㗎。我哋仍然可以选择去爱佢。千祈唔好让撒旦有机可乘，引诱我哋以恶报恶。撒旦最鍾意就係破坏人与人嘅关系。佢疑得我哋大家当大家系仇人啦，系咪？冇计倾嘅，免阻阻。当我哋吃亏嘅时候，咁点呢？保罗实际嘅教导就系、是：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常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宁可让步听凭主怒的意思，就是让神的义怒替我们伸冤。因为神应许过，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最后二十、二十一节，保罗说， 所以保罗第一次提仇敌呢一个字啊，你嘅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意思是，当你嘅仇敌落难嘅时候，当你嘅仇敌有需要嘅时候，有困难嘅时候，你会唔会乘机踩佢一脚，落井下石，定还是你会以爱报恨呢？你会唔会喺嗰个时间放弃报仇嘅机会，以怜悯嘅心去对待佢呢？讲一个个例子，呢、这、一个系普鲁士 （Prussia） 嘅国王，佢叫做 Frederick the Second， 又或者 Frederick the Great， 法德力二世。法德力二世佢打仗好叻，有一次佢打仗打赢咗，喺战场上面见到一个敌军嘅伤兵，哇！瞓咗喺度，奄奄一息。虽然呢一个伤兵伤得好重，差唔多就嚟死啦。佢见到法德力二世，佢就怒视佢，跟住不停嘅咒骂佢。梗系啦，法德力二世系佢嘅敌人啊嘛。我仲有一息尚存，我都要闹你，我都要咒骂你，系嘛？咁。法德力二世点样样呢？法德力二世望住呢一个嘅伤兵，佢就同佢讲，用一个好慈爱嘅语气同呢一个伤兵讲：你真系伤得好严重，等我叫我嘅医护人员帮助你疗伤。跟住国王就命令佢嘅手下唔好伤害呢一个伤兵，仲要好好对待佢。当呢一个伤兵听到法德力二世咁讲嘅时候，佢同国王讲：我真係感到得难过要死呀、啊。我真係感动得难过要死呀、啊。言下之意，这个伤兵就是说，我不怕敌人的仇恨，但是纯全的爱将我完全的征服。纯全的爱将我完全征服。法德力二世不是唯一一个以爱报恨的人。美国总统林肯他亦都有同樣的例子，我不再講在這裡他做了什麼，但是他曾經講過一句話，他說：當我能夠與我的仇敵做朋友的時候，我就真正征服了他。我相信我們都很明白，多一個的朋友就是少一個的敵人。真正能够征服打败我们的敌人，不是用我们的拳头，不是用我们所谓的妙计，是用我们的爱，是用我们的爱。耶稣的爱将我们本来我们是他的敌人这一班人，他的爱挽回回我们，现在我们成为他的朋友。我们在张林期庆祝等待耶稣的降生。耶稣的降生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他降生成人，要给到我们这一份的爱。我们愿不愿意效法耶稣以爱报恨呢？ 结束的时候，我邀请大家自己有安静的时间去祷告。如果我们刚才反省的时候，有什么东西想跟神说，可以藉着这个时间向神说。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每一日的供应，并且让我们体会到、经历到你的慈爱，不是因为我们的可爱，不是因为人有几咁值得你爱，而是完全是因为你的爱是完全纯全的爱。主啊，我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能，求主你帮助我们，给我们这个纯全的爱，让我们以爱报恨，让我们以爱心胜过憎恨，让我们看待每一个人都当他们是我们的邻舍看待，就算他们逼迫我们、伤害我们，我们恨的是他的恶，不是那个人本身。求主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爱，让你的爱每日充满我们，以致我们有爱的力量去爱你、爱人。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